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最近查克老师跟我们讲解先知撒加利亚的异象，这次他继续上回的内容，说到主的工作是靠主的灵方能成事。好，如果您有圣经，请打开旧约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六节，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题目：非势力，非才能。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撒加利亚书第四章。上一次我们指出，神的工作呢，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那是单单靠神的圣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投入神的圣工之前呢，必须先寻求圣灵的带领，这是极为重要的。为耶稣基督做工而能够成功的秘诀，就是在于清楚圣灵的运行，并且与圣灵配合。有人问我了，怎么知道某件事是主的带领呢？怎么知道神要做什么事呢？我呢，常常对他们说，神呢，总是引导我们走向敞开的门。如果是神把门打开了，你就进去；如果神把门关上，你就不要把门砸开。我们呢，往往在这方面犯错了。我们常想，啊，神要我做这件事工啊，但是那一道门却是关上了。我们就说，好吧，我要把那道门砸破，把它推开，我要进去，我要这么做。结果呢，就花了很多的精力、努力和时间，用在一个胎死腹中的计划上。我认为教会往往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强硬的去推展一些计划，力图要完成某一项计划。但是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的第六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呢，分享他建立教会的经验，说啊，多年前他们在另一条街上盖了一间小礼拜堂，后来呢，事工渐渐的发展了，开设了三堂崇拜，所以就要扩充圣堂了，在隔壁放500个座位啊，地方还是很拥挤。三堂崇拜呢，都在主日的早上进行。可是冬天来了，他们的处境就很艰难，他们头疼了。哎呀，我们怎么办呢？啊，教会里有人说，我在地产企业办事，我们公司在美景区买了10英亩的地，可是呢，失去了业权。他又说，多年来嘛，我们一直想处理那笔生意，但是都不成功。我相信呢，神是要把这块地呢留给我们教会的。所以才让我进入那间企业，让我在4年前就把那块地留着，让我们在那里呢可以盖教会。他又说，如果教会能够买下那10英亩地，就算我有损失，那也没有关系。他们是在4年前以45万6000块美金买下了那块地。史牧师说，可是呢，我们根本就买不起这个10英亩的地呀。他表示呢，自己没有信心。可教会呢，又有一个人来对牧师说，我想啊，那个女业主愿意以30万美金现款卖给我们了。史牧师说，啊，他不可能收30万美金的现金啊，因为他不久之前才取消了45万6000美金支票的赎回权，而且呢，他们在4年前买下的地价呢，已经是上涨了吗？那个人又说，如果我用教会的名义去跟他议价的话，给他30万美金的现金，你准不准我去办这件事呢？ 那史牧师说，那当然可以了啊。好了，过了几天，那个人打电话给史牧师，他很兴奋地说，那个女业主答应了。史牧师说，哎呀，太好了，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呢？到哪里去筹集30万美金的现金啊？那个人说，我手上有一张9万美金的信托契约，可以用这个契约呢借贷给教会啊，免1年的利息。我想呢，以这张契约作为抵押，他大概会接受的吧。当时呢，他们教会有6万块钱。那个人又说，因为这块地呢很值得买，我想呢，储蓄贷款部肯借一半的钱给教会啊，贷款期为2年。于是呢，史牧师和那位弟兄一起到储蓄贷款部去办手续。哎，这笔交易很划算嘛，所以呢，他们就答应提供贷款，就贷了15万美金，2年的期限。这样呢，史牧师的教会就买下了那块地。史牧师说，买的地的事情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了，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因为那是一片荒废的农地，他们要盖停车场，要改善连接向日葵大道的街道和人行道，还要盖房子啊等等，这些工程呢都需要大笔的钱。平常史牧师从教会驾车回家，上了向日葵大道就会靠向左边的交通灯，然后就下到美景。到了那里呢，他看着那个10英亩的荒地，这个心跳就加速了。他在车上自言自语说，哎呀，史密斯啊，你为什么买那块地呢？让教友承担那么重的责任。地是买下来了，但是后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啊，你到底想怎么样呢？他在沉思，哎呀，我们非得努力啊，我真的希望可以脱身，不要办这件事了。哎呀，我到底在做什么呢？我该怎么办呢？他一想到要筹那么一大笔钱呢，他的心就慌乱了。坐在车子里，他想到这一切，手心呢直冒冷汗。史牧师说，这时候主就问他了，哎，这是谁的教会啊？他说，主啊，是你的教会啊。那你还在忧虑什么呢？如果是我的教会，就算破产也与你无关呐。我的教会呢，我会负责的。他就说，主啊，我真是后知后觉啊，我还以为我要负责呢。啊，那好，既然是你的教会，那就是你的问题啦，你去解决这件事吧。好了，史牧师的车子开到圣地亚哥高速公路的时候，哎呀，他的心中觉得无比的荣耀，一直为着主的教会来赞美主，因为靠着主他得胜了。史牧师说，他驾着车子上了大街，停在拐角处，从那里看过去呢，想到第一次的付款期马上就要来到了，他们就从储备贷款部借了15万美金，这次呢只要付这笔钱的利息就行了，虽然教会早就有预算了，好了，问题不大。但是史牧师又对主说，主啊，这是你的教会不是吗？你觉得这样花你的钱是有智慧的吗？你不会从中得到什么。主啊，那只是利息，会直接进入到他们的金库里，你呢不会再看到这笔钱了，这样花掉有智慧吗？啊，既然是你的教会，为什么不干脆全部还清那15万美金呢？你是有能力办到的呀。史牧师回到家里，师母就对他说，嗯，艾德叫你打电话给他呢。艾德就是那个房地产的经纪人，他的企业呢买了那块地皮，后来呢又失去了业权。史牧师打电话给了艾德，艾德说，史牧师，贝克石油公司打电话给我说，他们翻查了记录，发现我们企业仍然拥有了那一块地皮。石油公司呢想买转角的那块地，出价呢15万美金。你说教会对那块地有兴趣吗？只要15万美金。 壳牌石油公司本来就在那个转角处的嘛。史牧师说，从那次起呢，他就不再担心了。主一直奇妙地眷顾着他的教会，所以他觉得很轻松，可以放松自己了，让主来亲自发展他的教会吧。因为史牧师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我们的组织才干，更不是依靠我们强行推展的计划，而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万军之耶和华说，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在所罗巴伯面前的大山也变成了平地，那些个大山会在他眼前消失，成为平地。主有奇妙的方法，把你面前的大山移为平地，这真的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呢总是担忧将来的事，是啊，今天足够了，可是我不知道下个礼拜会怎么样啊。到目前呢，神看顾着我，我还在这里，神带领我到了这里，但是我担心的不是目前，而是下个礼拜、下个月。有意思的是，我们通常花很多时间来担忧未来的事，但是等到我们到了那个时候呢，那些个大山已经被迁移了，剩下的呢只是平地，一切都解决了，神把我们眼前的大山移平了。当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真的是很奇妙啊。主的话语对所罗巴伯来说呢，是充满鼓励性的。神鼓励他重建圣殿，他已经放弃了，百姓已经停工了，他们说没法进行了。他曾经组织了百姓努力重建，当中有些人呢负责清除瓦砾，有些人呢把石块搬走，他们全都尽力地投入到重建的工作中，而且呢推动百姓参加了建造的工程。可是呢工作却毫无进展，他们没有什么成就，就只好放弃了。他们觉得很艰难，因此呢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说，嘿，这项工程不是靠什么有组织的力量，不是靠势力，而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当年那些妇女到坟墓去找耶稣的尸体，他们说是谁把石头滚开了，他们很担心，纷纷的议论说谁把挡住墓门的大石头滚开了，他们都很担忧。他们到了坟墓那里看到了什么呢？看到石头已经滚开了。我们呢也有这种忧虑，我们到那里的时候那该怎么办呢？等我们到了那里，就发现主已经到过那里了，而且把一切都处理妥当了，大山在主的面前已经夷为平地了。撒迦利亚书的第四章第八和第九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所罗巴伯已经放弃了，他不再继续重建圣殿了，但是主说，瞧，他已经开始了，他一定要完成那工程。第九和第十节，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当然呢，这是令人泄气的事情之一。他们立圣殿根基的时候，那些个老人却开始苦嚎，哇，可怕呀！因为他们记得所罗门圣殿是何等的荣耀，与那个所圣殿相比呢，现在这些犹太百姓所建的这个殿真是相形见绌。可是那些从没有见过所罗门圣殿的年轻人却是那样的兴奋啊！你们看圣殿的根基，他们呢全都兴奋极了，但是那些个老人呢却在一边嚎啕大哭啊！那真是叫人心酸的景象。他们眼见所建造的圣殿是那样的寒酸，他们就哭泣哀嚎，哇，这个圣殿这么小，小的可怜呢。但是这里说 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许多时候我们总想超越神的作为，神是按着非常重要的步伐来带领我们在灵性上成长，但是许多时候呢，我们不满意神所定的步伐，我们想要超越神的步伐，我们常常轻视生命中的一些琐碎的事物。你想等候一扇大门为你敞开，等候像葛培里博士这一类的著名的布道家来邀请你说，哎呀，我准备开展某一项事工了，请你来帮忙吧，在这些大聚会中讲道。你说，嗯，好啊，我一直在等候这样的机会呢。没错啊，可是说实在的，你还没有准备好呢。神从小小的事工来开始磨练我们。最初呢，我是教主日学，然后呢，我教导和带领青年小组都是从小小的事工开始的。很多人呢瞧不起这些小小的事工，但是如果你在小事上不忠心，神呢绝不会兴起你让你去负责比较大的事工。所以不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不论神呼召你去做什么工作，你只管去为荣耀神而做，这就对了。如果你在小事上忠心，神会把更大的事交托给你管理，要从小事开始。这里呢说到有人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啊，今天呢也一样，这是很可悲哀的，因为你会因此而受到限制，受到局限，而不会成长。你要愿意投入在最小的事工上，满足于做这些小小的工作，然后呢才有成长的机会。神呼召你去做的呢，恰恰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工作。神要你忠心于微小的事工，因为主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的第十节说，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这七眼就是启示录第五章说的站在神宝座前的七灵。第十一到十四节，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第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这里说的这两个受膏者就是启示录那里的两个见证人，他们就是启示录第十一章说的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就是在末后日子神的两个见证人。我们指出马拉基书上说到以利沙是其中的一位见证人，按哈该书第二章二十三节所说，可能所罗巴伯是另外那一位见证人。好了，我们继续来讲解撒迦利亚书的第五章。撒迦利亚书第五章第一节说，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这一定是一个很奇怪的画面，一个像飞碟形状的物体。第二到第四节，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二十肘，宽十肘。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这书卷或飞行的书卷与审判有关， 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别的，所以我呢，只知道这么多。撒迦利亚书第五章的第五和第六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凉气这个字呢，实际上是一个普色尔，大约等于一个普色尔和三品托。第六到第八节，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我见有一片圆签被举起来，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这里呢，实际上说的是依法。第七节说的有一片圆签，原文可作他连德，这就与商业主义相关，在神的眼中呢，这是邪恶的。第八到十一节，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签扔在凉气的口上。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神指责以巴比伦为中心的商业体系，当时呢，巴比伦就是商业中心，当然了，也就是预言在启示录第十八章所说到的那将要被毁灭的现代商业体系。撒迦利亚得见这些异象，也得掉了解释。还有一个意象呢，我们还没有讲啊，你会发现继续读下去呢就越来越清晰了，因为主都给这些意象做了解释。我呢很感谢主，因为他解释了这些意象，不然呢我们真的是一头雾水。
在这里我们讲完了撒迦利亚的第七个意象，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回答听众的问题，请继续收听。今天这个问题是关于死海这个地方，这位听众朋友这么说，亲爱的查克老师，从报道中知道，死海的海水正在快速干枯。我也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死海将会重新滋养生命。这些说法正确吗？圣经是否谈论过，在末后死海将再次生机蓬勃吗？
这些说法呢正确，圣经也谈论过的。今天呢，死海正是枯干的，从前是海岸的地方，现在有些地方的水平线呢已经后退了差不多有半英里。圣经呢确实讲到将来会有一条新的河从耶路撒冷流出来注入死海，使得死海的水得到医治。渔夫呢就在隐基底一带晒渔网，隐基底是在死海边上，所以你的问题呢都是对的。
真是有意思，谢谢查克老师。下次我们仍旧的研读撒迦利亚的意象，请您继续关注今日灵粮节目。Thank you.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